奉主耶稣圣名向大家问好，主里弟兄姐妹长辈们大家平安。感谢主今天能够在到这里来和大家一起翻开神的话。知道昨天呢大家刚刚从营会回来，营会对很多人来说呢是一个我们一直向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全家出游的一个机会。因为不只有每天有很好的食物吃啊，有很好的住宿环境，甚至在属灵上也得到很饱足的一个喂养，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不过圣经营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充电的机会。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忙忙碌碌，有时候忙得喘不过气来，没有机会静下来思想属灵上的事情，注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们和神的关系就疏远了，而营会呢就让我们撇开世上所谓琐碎的事情，让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主，所谓的让我们重新的充电。不过充电以后呢，我们虽然兴致勃勃，可是呢七月来了，八月九月慢慢我们的热度又怎样减退了，学校开课了，工作越来越多了，我们就越来越偏离主了。慢慢的我们又给自己找借口，慢慢的我们又把神给忘记了，等着的是下一次的充电。这样一年过一年，告诉自己要多花时间祷告，告诉自己要多读上帝的话，亲近神，可是随着日子的过去，花的时间越来越少，我们忘记神，这是很多人的问题。那我们想一想，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够在属灵上的事情上持之以恒？是什么让我们在信仰上缺乏纪律？是什么让我们对主的事情越来越冷漠？是什么让我们把神的事情当作是越来越不重要？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时间给过好，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就要花时间来更仔细的思考，到底是什么让我们没有纪律？是什么让我们偏离主？明白了原因之后，其实今天的经文呢就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我们先把问题给说出来，其实我们会偏离主原因就不外乎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来自世界，或者是说是来自我们的环境，或者是说更真实一点就是来自撒旦。第二呢就是来自我们自己，所以一个在外一个在内。我们有时向外来向世界向环境妥协，有时在内崩溃，因为有种种的情欲，种种的骄傲，因而软弱。这就是称为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这些称为主的孩子的，却不能够过得胜生活的原因。环境、世界、撒旦，我们里面的老我，身上的旧人，这些都是原因。但是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还有一个很正面的元素，是我们常常所忽略的。我们常说我要远离恶者，要抵挡魔鬼，要攻克己心，好像我们是被动的，是站着等敌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在防卫，等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穿上全副军装，等软弱的时候我们才来想办法来逃离来克制。如果基督徒的生命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其实我们要很积极，我们要战胜这个世界，我们要战胜环境，我们要战胜撒旦，战胜自己。而最好的方法就是积极的去过神的孩子所应该过的生活。而我们今天看的经文五节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诗篇103篇是一篇大卫的诗，我们看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人生态度是应该怎样子的。我们看到了一个被神所拣选来统一以色列的人，他的心思意念是怎样的。大卫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首先第一个重点，也是今天我们会重点看的第一点，第一点我们了解之后，后来的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都能够清楚的明白。第一点，他是一个满心颂赞的人，他是一个满心颂赞的人。103篇第一节，诗篇，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 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大卫一开始说我的心啊，这对一些人来说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开始。为什么大卫要和他自己的心说话呢？其实这里我们应该问自己的是，为什么没有像大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大卫一样和自己的心说话？我们的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状态？中国人有一个成语叫做扪心是吧自问。我们也常听人说我们要摸摸自己的良心，这个与自己的心对话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过程。因为只有当我们撇下生命中一切烦扰我们的事情，一切让我们挂心的事情，我们静下心来，我们才能够鉴察自己的心。所以在生活中我们独处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们能够重新的组织规划我们的人生，想想自己到底怎么样了，有没有按着自己开始时所计划 的计划来走，还是越来越偏离了，甚至是走错路了。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原本策划的好好，可是越来越偏离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因为太忙碌了，太忙碌于自己所编的一些活动，而没有回去想一想到底自己最初的目标是怎样子。这跟当兵的时候我们所谓的 regroup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我们出去军事演习的时候，有一系列的计划，把目标给设定好，把资源给准备好，哪一天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全部都安排好了。而真正来到实况演习的时候，长官就会注射进不同的突发状况，我们就要怎样，就要应变。往往在演习之后两三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实际的作战状况和我们原本想象的有不同，有出入，我们原本以为自己有的资源现在不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怎样 regroup 来聚集起来，长官们聚集起来，重新分配一下资源，重新点一下兵马，然后再重新出发。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是打一场属灵的战争，这战争也是一样的，和我们就是打的战是一样的。我们在年头或者是在什么时候圣经营回来设定了一些目标，过了一个月，发现有些变化，那么我们就要静下心来看看自己要如何的应对，不要偏离自己原本所设下的那个底线，给自己设定目标，重新调整方向，让自己回到正轨，不要偏离目标。其实要这么做，你就要清楚你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目标必须是具体的。比如说你说要读圣经，你不要说营会回来我立志要多读圣经，那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说，你是不会达到这个目标的，因为你会不断的因为时间不够而妥协。不过如果你告诉你自己，我要在几时之前我要把比如说创世纪读过一遍，并清楚明白每一章大概说些什么，那么你就会静下来，你在静下来回顾的时候，你就起码看到你离自己的目标有多远。那你就会说，这个月剩下几天了，我还有剩下几天来重新的规划，一天多读几章，那我们就可以达到我最先设定的那个目标。所以我们设下目标，属灵上的目标，灵修上的目标，我们就要很具体，不是一个大概我要做些什么这样的一个概念。具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与神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回顾我们在主面前所立下的志愿。当然与神独处，与说话，与自己说话，除了回顾志愿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一个作用，其中就是让我们记得神对我们的恩典，把我们自己再次交托给主，在神里面找到平安，找到喜乐。不过其实这种对独处的一个重视其实不是只有基督信仰才有，这世界的宗教甚至是属世的所谓那些 冥想的一些方式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只在于使自己专注，寻得心里的这个平安。世人都在寻找平安，可是当基督徒 静下来的时候，他不是一种什么都不去想的一种放空，他也不是一种坐下来看看自己手上有多少资源的一种活动，他是一种与神的对话，用祷告的方式把自己所担心所烦恼的，把自己所愤怒所失望的全部都交托给神，求神的灵借着他的话语来和我们说话。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福分，而且这是一种言语所无法说明的一种福分。当我们静下来祷告的时候，当我们交托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平安。我们记得主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记得我们有天父的保守，我们记得我们有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记得我们有圣灵的内住，这些都是我们的福分，我们也因此很自然的就有这份平安了。不过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信仰完全是一种感觉的话，那就错了，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喜乐是有真实的基础的。我们不是一种漫无目的的祷告上苍，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对我的旨意是什么， 我就求你保佑我就是了。不是的，作为主的孩子，我们其实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呢，就两方面，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他有神秘的事情，那就是他不曾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就是自己永恒的旨意，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因为这是属于他的。而我们所应该知道，应该知道的，其实神已经完全显明给我们了，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拿在手上的圣经，这是留给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是神要我们读的，要认识的，要了解的。神说那些遵守他话语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这黑暗的世界当中，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的话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意义，看到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在信仰中所追随的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在信仰上从信仰建立上来，建立在这坚固的磐石上的主的话，就是我们主耶稣。我们有时在碰到困难挑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说，哎呀，神已经撇弃我们了，可能以为神已经忘记我们了。可是只要我们翻开主的话，我们知道主对我们的应许是不会他不会舍弃我们。我们有时因为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神是不会原谅我的，甚至怀疑，如果 我是神的孩子的话，为什么他没有看顾保守我，让我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可是只要我们翻开圣经，我们就会知道神一直在看顾我们。他可能让我们经历一些试炼，为的是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其实什么都不能够做成，可是靠着他，我们在主里面什么 都能做。而做错了，我们就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神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痛悔的心来到他面前认我们的罪的话，信靠他的话，那么我们必得原谅。这不是靠感觉，你不能说我好像感觉不被原谅，这是你神读神的话，认识神的应许，这是你要告诉你自己的心的，你已经是神的孩子，你要告诉 你自己的心。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说，我们的心是狡诈的，谁能够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呢？比如说我们身边的人，就是连我们自己，有时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子，甚至在欺骗人的时候，我们还顺便欺骗一下自己，让自己以为自己没有事情。可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的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言谈举止怎样，我们待人处事怎样，我们的生命怎样，我们见证怎样，这完全 就在于我们的心是怎样的。所以我们要注意保守我们的心。这段来自箴言四章二十三节的经文大家都知道，可是具体上要怎么做，我们有没有去思考呢？诗篇一百零三篇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过程，也就是我们要和我们自己的心说话。说什么话？说神的话，在神的话中找到劝诫，在神的话中找到安慰。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你可能会说，我对神的话不清楚，我又怎么用神的话来指引我前面的路呢？这个问题如果你问得出的话，那你就问到重点了。我们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你对神的话不清楚？为什么我们对主所启示我们的神的话语不清楚？如果连神的话我们都不清楚的话，我们还要对什么东西清楚？那你就说，我对我的银行有多少钱我很清楚，我对这世界的政治局势我很清楚，我对投资哪一间公司，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我一定要很清楚。我对新加坡政府想些什么，我很清楚。那你问你，上帝的话你清楚吗？对不起，没时间。神的话你熟悉吗？不是，不是我不要去读，只是我读了一下子我就忘记了。神的话语你了解吗？不是我的错，是教会没有把我教好，没有帮助我认识更认识神的话语。或者是你认识神的话吗？我是靠信心的，圣经知识对我来说不重要。那我们要问问自己，作为神的孩子，这说得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和我们的心说话，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的心。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不过话虽这么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洁净我们心的那个过程不应该是一个劳心劳力的，甚至不应该是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靠的不是我们自己。腓立比书四章七到八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借着祷告把一切交托给主，那么神就会因为主耶稣的缘故赐下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从人的角度看，我们每一天的挣扎就好像在靠自己的能力来在保守自己的心，可是实际上是神赐给我们这个力量来保守我们的心。当然你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你可以不祷告，你可以不交托，不过我只能说的是，你这样的话你会很辛苦，我甚至可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最终一定会失败。但是如果你祷告了，如果你交托了，那么你就有喜乐，主里的喜乐。腓立比书就是一卷关于基督徒的喜乐的经卷。为什么保罗会如此喜乐？因为他不是靠自己保守自己的心，他是靠主保守他的心。所以他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四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了什么？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地 我都得到了一个秘诀。他的秘诀，人生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就是靠主。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回到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只是我的心，大卫说到凡在他里面的都要称颂耶和华。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属于主的。主创造我们，他知道我们的一切，主保守我们，他看顾我们每天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主救赎我们，他让我们从黑暗进入他的奇妙光明当中。 而我们作为受造之物，得到他的每日的供给，因为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战胜罪，战胜坟墓，战胜死亡，战胜撒旦，这完全是他奇妙的恩典。那么我们又怎么不能不愿去称颂他呢？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称颂他。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敬拜他，一起唱诗听道，一起团契见证，这就是歌颂他的一种表现。有时我们的心会告诉我们，哎呦我很累啊，今天我就在家里睡一下吧，就不要来教会，我不想看到某某人，我今天就不要去教会了，我知道他今天会来。哦，我还有功课，我还有工作做不完，我就偷一点时间，我不去教会，我就在家里把它做完吧。哦，今天的讲道我不喜欢，这篇经文我听过不了很多很多遍了，应该学不到什么东西啊，我今天不要去教会了。我们给自己种种的理由，种种的借口，却错过了来到教会的真正原因。来教会是为了敬拜上帝，是我们作为主的孩子，在安息日这一天放下生活中的重担和烦恼自己的事情，来敬拜主，来感谢主在这一周里面的看顾保守，来彼此劝勉，来彼此鼓励。不要想自己能够在敬拜聚会中得到什么，而是要思想自己能给教会什么，自己能给弟兄姐妹一些什么。马可福音10:45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不过当然歌颂主也不只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歌颂他，而是在每一天每一刻都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生命来歌颂他。在旧约的时候，人们歌颂主敬拜主都到圣殿里去，因为当时的人不能靠着自己来到主面前，要靠神所拣选的祭司。可是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主耶稣，因为神就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得以和神和好，圣灵内住在我们，我们身体都成了圣灵的殿。这样我们不管是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其实都是在服侍神。记得了，我们不管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在服侍神。我们不需要祭司，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也应该借着耶稣基督来奉献，把自己奉献给神，来做他所悦纳的灵祭，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做王。同样的问题就是，要做到这一点难吗？其实不难，因为他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要我们做的事情。诗篇122:1-4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理称颂耶和华的名。如果我们记得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神在用我们，我们都是圣灵的殿，来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中，我们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那么我们的心就应该是充满使命感的，甚至是充满喜乐的。因为能被创造，我们能够被神所使用，那是我们的福气。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领袖要我们代表国家做一件事情，我们会感到光荣吗？当然会，我们甚至会感到很意外，为什么能耐能够代表国家做这种事情。可是要我们代表的却不是一个国家领袖而已，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全能的神。那我们为什么老是忘记，老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做基督徒没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是这是一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个神，我们所代表的是那赐给我们恩典拯救我们的神，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牺牲的主，我们要有一个称颂的心。所以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是的，我们能歌颂神是因为我们记得他的恩惠。大卫能歌颂神完全是因为神的恩惠，神怎样拣选他做王， 怎样在战乱中，在叛乱中保守他，甚至是 怎样即使在他软弱做错事的时候仍然原谅他，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我们会问，大卫这么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怎么可能会 做错事呢？哦，他做错的事可多了。他那起初以为全世界不知道的罪，和拔示巴犯的奸淫，不止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了，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就是连小孩子也都知道了。他后来因为掩盖自己的罪而处心积虑的杀了拔示巴的丈夫，对他忠心耿耿的乌利亚，这个几百年后神在列王记中也记得，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的过犯。其实他所犯的罪多的是，在逃避扫罗王的追杀的时候，他曾经欺骗当时的祭司亚西米勒，说自己是在为王做事，让他给自己和自己的手下准备饼啊，准备武器，结果导致扫罗王以为这个祭司和大卫结党，就让以东人多益屠杀了那个挪伯一座城所有的祭司平民，男女孩童牛羊牲畜。大卫也曾经因为走投无路来去为非利士人效力，最后被他们怀疑，被他们瞧不起而被赶出去。整本撒母耳记最尖锐的笔锋，即使到了最结束的时候，也没有饶过大卫这个所谓合神心意的人。大卫骄傲自大，以为自己所成就的全部都是仰赖自己的军马，所以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想要点一点自己有多少兵马。因为他的骄傲，因为他的自以为是，因为他忘记把荣耀都归给神，神就说，好，那我给你三个选择， 你就要接受神吧。那三个选择是，你要国中有7年的饥荒，还是你要被敌人追杀3个月，还是你要有3天的瘟疫。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会选什么？你会选择什么？国中7年的饥荒，被敌人追杀3个月，还是你让国里面有3天的瘟疫，你会选什么？你说当然我全部都不要，说神我知道错了，不要让我选。不过真的选的话， 你是大卫王，你会选什么？我们很多人或许会让敌人就追杀3个月吧，至少不会连累太多人。可是大卫选的是3天的瘟疫，因为他的这个选择，以色列在这3天里面死了7万人。因为大卫的错误，以色列有7万人需要赔上性命。你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王吗？他却在生命中犯了这么多的错误，而这些还被记载下来，让我们全部人都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到底他成天在想些什么？他在没有太多人注意的时候跟一些人说一些什么话，他在没有人看到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或者是没有做什么事情。其实圣经把大卫的这些话语这些错误给记载下来，是要让我们看到了其实多么合神心意的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罪人，和这世界上的人一样。不过重点在于，我们虽然都是罪人，不过我们是蒙恩的罪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让我们不至于在黑暗中沉沦，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心存感激，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满心感恩了。所以我们从诗篇130篇第1和第2节看到大卫是一个满心颂赞的人。那我们下来后面那2点就比较容易想，我们在后面有第3节和第4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大卫是一个满心感恩的人，因为神所施予我们的恩惠，我们满心感恩，因而满心颂赞。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流程，一个感恩的心也是神所看重的。路加福音第17章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到主耶稣曾经在一个村子里面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病的人，这个我们应该听说过。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 这个撒玛利亚人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耶稣就问他，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其他的九个人在哪里呢？对着那回来感谢神的，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什么意思？这就表示那些其他九个被主医治的人或许就没有得救，他们只是在乎的只是自己身体上的病痛，而忘记了他们真正的在属灵上的需要，他们在属灵上的疾病。他们以为自己痊愈了，可是心灵其实还是空洞的，是麻木的。身体在健康总有一天 会朽坏。我们其实更加重要重视的是什么？我们在属灵上的软弱，属灵上的疾病。而这也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真正原因，为我们受死，为我们还了罪的公价罪债，让一切相信他的都能够得到医治。所以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是主耶稣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是他医治了我们一切的疾病。第四节，他救赎你的罪，脱离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主耶稣不只是救赎了我们，他更是让我们在生命中享有他的爱，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传扬他的爱，让我们用他的爱来爱别人。这仁爱和慈悲是我们的冠冕，我们将用它来彰显主的荣耀。这也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的话，那么世人就知道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彰显在这世上，彰显他的荣耀，有上帝的爱作为我们的冠冕，有主耶稣的恩惠作为与我们相随，有圣灵的保守和带领。那试问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要记得诗篇第23篇，知道神就是那耶和华罗伊，那就是主是我们的牧者，有了他我们不致缺乏。他供给我们，供给我们我们所要的所需要的一切。他让我们在青草地上安歇，我们不怕没有水喝，我们可以安歇在主耶稣在这永不穷尽的泉水旁边。我们失意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他会使我们灵魂苏醒，领导我们走义路。哪怕是最困难的生活环境，看起来打不赢的一场战争，哪怕是死亡的幽谷，我们都不会害怕，因为主我们的大牧者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的杖他的竿牵引 保护着我们。我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用害怕，因为他不只为我们战胜了敌人，更是让我们福杯满溢出来。他说他所给我们的一切是多于我们所想所求的。所以诗篇23篇第6节，大卫才能很有信心的说，他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他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为什么大卫这么肯定的说一生一世必蒙神的看顾，必有恩惠慈爱随着他？因为他相信这个赦免他一切罪的，能够医治他一切疾病的，这救赎他命脱离死亡的神，既然能够为他做了这么多，那么肯定会让这慈爱会让这仁爱跟慈悲为他的冠冕。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信心，上帝神的恩典，过去的恩典是我们未来恩典的保障。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可是要知道神让你走到此时此刻一定有他的旨意，所以让我们就用感恩的心来颂赞他，求他继续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大卫是一个满心颂赞的人，大卫是一个满心感恩的人，最后大卫是一个靠主得力的人。第5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大卫之所以能够歌颂神，能够感谢神，这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不只是神对他的爱，他更是看到了神的大能。这里说神把美物赐给我们，让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神有他的旨意， 我们有我们的意愿，如果我们懂得神的旨意，如果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追寻求他的旨意的话，那么神所赐予我们的会远超于我们自己的意愿，我们所想所求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由于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由于自己的短视，而不能看到神完美的旨意，我们也就因此以为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而保罗在罗马书已经告诉了我们，就算是我们在世上的有软弱有缺陷的，但是爱我们的父亲尚且懂得把最好的留给他的孩子，那何况是那完美的全能的一切而无私的爱我们的神呢？他必在他的时间里按着他的完美的旨意，让原本属于我们的最好最美的，把我们都赐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对不对？以致我们如返老还童般脱去这世间的牵绊，在天宫翱翔。刚才诗班也唱了，来，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我们心中有平安喜乐的原因。人类有一种毛病，就是不喜欢等待，总是就要立即得到好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被世界，被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所吸引而偏离主。为什么虽然基督徒都说我们是主的门徒，虽然我们都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们甚至在人生中可以感受到主的恩典，我们确信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甚至可以深深相信我们是神的孩子，可是在生命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却不经意的会去质疑上帝，都会信心动摇，都会问上帝，主啊，都会问神，主啊，你到底是爱我吗？如果你真的爱我，为什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说真的，我们的信心就真的这么小吗？我们心里所相信的和我们生活中所表现的出来的有冲突吗？是什么让我们信了主之后又在人生中徘徊？是什么让我们不仰望主，而是垂头丧气的过战败的生活？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够很难坚持到底？是我们自己的软弱，还是世界的诱惑？是我们的自己信心不够坚定，还是人生境遇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走走停停？其实理由很多，可是我相信一个最大的理由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等待，什么叫做等候耶和华，什么叫做等待上帝的神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在读神的话，希望立刻就要从圣经中找到人生的所有答案。我们祷告神，祈求神立刻就垂听我们的祈求。我们服侍主服侍人，希望立刻看到回报，希望立刻看到自己的付出得到相应的支持和鼓励。可是当这一切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速度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了，到底我读这篇经文对我有什么用？这么多人祷告我的这件事情，神真的会管吗？我在侍奉上碰到这么多困难，这是不是神在告诉我我应该放弃了？是我读错了他的意思？他根本没有要我在这个岗位服侍？这都是我们会常会问自己的问题。不过我们要注意记得的是，神要教我们一个功课，那就是要等候，要忍耐，要坚持到底。我们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因为心里的软弱，因为这世界的诱惑，内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就会这么容易跌倒，就会这么容易彷徨怀疑，甚至是沮丧。而其实我们都知道好的东西都需要等待，等待的越久我们就越是会珍惜。而从祈求一样东西到得到那样东西的那段时间，对一些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煎熬，可是我们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知道有主看顾我们。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保罗的心态，保罗的秘诀，那就是随时随在，因为他靠的不是自己的力量，因为他心中他仰望的是神，他靠的是那全能神。所以第五节说，他用美物使你所愿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我一直记得保罗在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的，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楚和将来所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比起来简直是什么？不足介意了，简直不足介意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告诉我们，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当我们的人生来到尽头的时候，当这天地废去之后，我们有着永远的荣耀在等待着我们。等到那一天，当我们与主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么多这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头来看，看看我们这在世界上所受的所谓的苦痛，真的是什么样不足介意的。当我们得着荣耀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就会完全了解神对我们的大爱。可是我们的确每天，虽然我们知道这一天这一些，不过我们每天还需要过我们的生活，还需要在这受咒诅的世界中生存。但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有主赐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满怀感恩，满心颂赞的过我们的人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对我们的良善，彰显主的荣耀。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只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那维系万有的又真又活的神，你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大牧者。因为你，我们得以胜过罪和魔鬼的权势，过蒙你喜悦的生活。帮助我们满怀一颗感恩颂赞的心，专心的等候你。帮助我们靠着你得力，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馨香的祭，蒙你所悦纳，讨你所喜悦，合你的心意。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求。